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2，一个被重金维系的谎言。马太福音28:11-15，维保罗牧师，2008年12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6日。今早我们读马太福音28:11-15，请听神的话语。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读经至此，让我们一同祷告的天父，我们知道是借着你的圣灵，你向我们启示了这些发生的事，特别是围绕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使我们可以明白这些为叫我们得智慧的真理。父啊，这些事要使我们更深体会你的全能、你的慈爱，以及你成就救赎的奇妙方式。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明白你要我们认识的事，即使是马太所记下这件特别的事件，也求你借此使我们更认识你，好叫我们的生命能更荣耀你，并在我们所站立的救恩中更加的坚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1976年上映过一部电影，名叫《逾越节阴谋》，这部电影甚至被提名奥斯卡最佳服装奖，虽然没得奖。它的内容是对基督复活的另一种解释。根据那部电影的说法，耶稣预先策划了自己的受难，他服下一种能让人看似死亡的药物，这就是所谓的假死理论或昏厥说。他昏厥过去，看似死了，然后一些激进分子偷走了他的身体，并散布他复活的传言，以此来应验预言。然而这一切不过正应验了所罗门在传道书1:9-10中所说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稍后我会再提到逾越节阴谋，但首先我们要回到经文本身，了解这段记载的背景。耶稣的复活伴随着一次大地震，也伴随着一个宣告，他已经复活了。宣告者是一位天使，正如马太所记，他的面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天使的出现使看守的兵吓得魂不附体，马太记下他们一害怕他，就都吓得像死人一样。这些兵丁是应犹太宗教领袖的要求被派来看守坟墓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偷走耶稣的身体，从而延续所谓的欺骗。耶稣曾说过他要死，要复活，他们就想我们得阻止这件事。他们会偷走尸体，说他复活了。于是他们派罗马兵把守坟墓。天使向前来坟墓的妇女宣告耶稣已经复活，并吩咐他们去告诉门徒，要他们在加利利与耶稣相见。马太记录说，在他们去报信的路上，竟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赐给他们平安与鼓励，不仅向他们显明他已复活，还叫他们不要害怕，要欢喜。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称他的门徒为我的弟兄，不是那群背叛者，不是那群否认我的人，也不是逃跑的人，而是我的弟兄。这对那些充满惧怕和愧疚的门徒而言，是多么令人安慰的呼唤。这就是事件的背景。因此，当经文说他们去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些妇女要去告诉门徒耶稣已复活。第11节说，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我们若从画面来想象， 可看到三双脚，耶稣的脚，妇女俯伏敬拜的地方，妇女的脚，他们奔走传递复活信息的脚，以及兵丁和祭司长的脚，那是飞跑行恶的脚。箴言六章十八节。请注意，经文中看守的兵虽然用的是单数 the guard， 但意思是一个小队的士兵。他们没有去见比拉多，而是跑去见祭司长。因为若他们直接去见比拉多，就意味着死路一条。在罗马军纪中，失职，尤其是失去看守的囚犯，是死罪。马太告诉我们，这些兵向祭司长将所经历的事都报明。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可以想见，他们一定提到了地震、天使、被挪开的石头，也极可能提到了天使宣告耶稣复活的事。也许他们甚至看见耶稣亲自从坟墓中走出，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他们讲述了整个过程。而听他们汇报的是祭司长们，在马太福音中，他们几乎是全书的反派角色。耶稣曾经说过，唯一要赐给他们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在马太福音12章38至40节，我们读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正是那神迹，约拿的神迹。耶稣预言了自己的死与复活，而如今那神迹已经发生。罗马兵丁，一群没有偏见的见证人，前来报告，我们亲眼看见了，发生了这事。然而，这些宗教领袖并没有悔改，也没有因神战胜死亡的奇妙作为而赞美他。相反，他们与兵丁勾结，密谋要压制这好消息，思考如何阻止复活的信息被传扬。难怪耶稣在那之后又说，马太福音12章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的意思是，尼尼微人所拥有的启示比你们少，他们看见的神迹也少，但他们悔改了，而你们得到了更多的光，却更加刚硬。启示越多，责任也越大。因此，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起来做见证，定你们的罪。人常常求一个神迹。你是否听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不再显现？为什么他要隐藏自己？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像圣经里那样的神迹？为什么不再分开红海？不再把水变成酒？朋友们，我告诉你，到了审判的那日，人要庆幸自己没有再得神迹。因为神迹对刚硬的心毫无益处，相反，它只会成为拒绝悔改之人的见证与控告。神迹本身不会使人信，它只会加重不信者的罪。正如耶稣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如果索多玛、俄摩拉看见你们所见的神迹，他们早已悔改，所以在审判的日子，他们所受的刑罚都要比你们轻。马太、亨利在这段经文上有一句极有洞见的评语，他说，即使最确凿的证据也不能使人信服，若没有圣灵的同工。圣经中我们常看见这一点，圣灵揭示了神迹与可证实事件在人心罪恶面前的无能。换句话说，神迹本身并不能治愈人心刚硬的病。纵观历史，似乎有两个时代神迹最多，一个是摩西的时代，一个是耶稣的时代。摩西所行的神迹无数，分开红海，天降玛拿，鹌鹑，石灾，然而那一代人却被称为顽梗、悖逆、应着景象的民。他们天天亲眼见证神的作为， 却仍旧不信。你会想，这样的神迹难道还不够吗？难道分开红海、烈火、云柱、天降食物都不能使他们心服吗？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说，这世代要担当从亚伯直到撒加利亚所有流人血的罪。这正是那个充满神迹的一代，他们看见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瞎子看见，死人复活，污鬼被赶出，神的国临到人间。然而耶稣却说，这一代是该受审判的。耶稣在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中，将这真理表达得最清楚不过。财主在阴间哀求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要警戒他们。财主以为，只要他们看见死人复活，就会悔改。但耶稣说，路加福音16章31节，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摩西和先知指的是什么？当然是圣经，神的话。主的意思是，若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语，即便死人复活，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心。弟兄姊妹，这再次显明福音的中心地位。耶稣来是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这福音正是神的大能，是神拯救人心的唯一途径。请你想想，如果主日早晨有2间教会，一间传讲纯正的福音，另一间则真有神迹奇事显现，你要带未信的朋友去哪里？在今日的文化中，许多人会选择那充满神迹的一间。但我们必须明白，神迹不能改变人的心。即便人被震撼，他们的心仍旧刚硬。神设立的方式不是靠神迹，而是靠传道。正如圣经所说，人未曾听见传道的，怎能信呢？注意，保罗不是说未曾看见神迹，而是说未曾听见传道。因此，那些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10章15节，他们不是靠异能，而是靠宣讲真理。弟兄姊妹，请记得，无论一个阴谋多么周密，资金多么雄厚，都无法阻挡神国借着福音宣讲所带来的扩展。神的国度是借着道与圣礼而推进的，而这正是世上最有能力的事。因为这是圣灵工作的方式，是十字架被传扬的途径。没有任何势力能拦阻这一切。第12节说，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这些钱很可能来自圣殿的奉献金。马太特别强调许多银钱，显然远超过他们给犹大卖主的30块银子。那是大笔的贿赂。然而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醒。你是否曾在为真理征战时感到沮丧？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为信仰征战，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朋友圈，还是在你所在的群体中。你是否曾为神的荣耀而开口？是否关心周围人的灵魂？若你从不在意他人的得救，那是极其可悲的事，需要悔改。我并不是说你要对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强行布道，或变得令人反感。我是说，你是否被人认出是一位敬畏神、关怀人、常常祷告、承认基督主权的人？你是否活出一种见证，让人知道这世界有一位造物的主？但当你在真理的征战中，看见邪恶势力财力雄厚时，你是否会感到灰心？我们在当代社会看到许多不敬虔的事业，无论政治、学术、思想或宗教，似乎都有无尽的资金支持。比如摩门教会，他们的建筑宏伟，草坪修整的无比整洁，财力雄厚。而许多中心的基督徒教会却可能在简陋的商用大楼里聚会。又如同性恋群体，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好莱坞明星， 制作出质量极高、传播极广的宣传短片或音乐剧，而基督徒的声音往往显得微弱、拙朴。这些现象令人沮丧，因为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错误思想被强大的资金支持着，而真理的群体却常显卑微。再看今日许多成功的教会运动，外表宏大，资金充裕，却神学混乱，真理偏离。你也许会感到不解、无奈，甚至气馁。的确，福音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经济的支持。主差派门徒时说，有钱囊的可以带着。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奉献与捐助。耶稣和门徒也有钱囊，只是犹大偷取其中的钱。但请记得，再多的钱财也敌不过那几位妇女奔走传扬复活的脚步。无论金钱多少，声势多大，背后多有名望，那些妇女的脚步仍然胜利。他们忠心地传扬复活的基督。这对我们而言是极大的鼓励。当我们身处一个道德滑落、信仰冷淡的社会，我们要重新省察自己的盼望所在。当我们灰心、疲乏时，心中那条最深的回路，应当把我们带回一个地方——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一切盼望、安慰与力量都始于十字架。我仍然认为，直到今天，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爱我的祖国，也爱我的家人。有许多美好而良善的事物值得珍惜，但当我们静下心来思想，那些明天可能消失的一切，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一样东西永不消失。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宣告的应许，当我们被反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时，答案是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正是我们最终要立足的磐石，我们的根基所在。这也是我们每主日来到主的餐桌前的原因，好使我们的焦点永远不偏离那中心的信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教会必须谨慎。我不想显得说教或自以为父辈的样子，但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是其他教会，都必须谨慎，不要试图用资金充足的创新去回应基督教会敌人资金充足的创新。因为那样一来，教会就会开始变得与世界毫无分别。箴言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言26章4节，不要像他们那样，不要模仿他们的方式。世界有各种新奇而富有创意的手段来推广他们的议程，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文化，但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圣道与圣礼，也就是福音的宣讲。我们必须坚守在那里，保持专注。不要以为还有什么更聪明、更有效的办法。没有。朋友们，福音不是一场表演，也不是一个巧妙的计划。福音是一则信息，是好消息。新闻原本的意义就是有人站出来宣告某个事实。而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做赎价。这就是信息的核心。在神的国度里，财物的首要用途永远是为了传播这则信息。多年前，我们的宣教事工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调整。当时我们发现，我们支持的一些事工虽然在做许多善事，却没有在传扬福音。于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重新评估，并决定将资源转向那些以传福音为中心的事工。我们深知挖井、建屋、施行慈善都是好事，是善行，但若要称之为宣教或传道，就必须让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成为一切行动的中心与动力。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在报告时，听众中有人问，那你们建立教会了吗？在哪里传讲福音？他回答说，我们还没到那一步。 但那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说明福音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些支持。每年年底，当教会预备预算时，我们的执事和长老都会仔细查考这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金，是否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圣经所揭示的那个唯一焦点，高举耶稣基督。一切都应当为着这目标前行。方式可以多样，但方向必须一致。不能随意说，我们拿2万块去做那个项目，若那项目与福音无关。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服侍神国的拓展，透过福音的宣讲。接着，我们看到经文中所记的逾越节阴谋。他们对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换言之，他们应许若比拉多听到这消息，他们会用贿赂或权势保住这些兵丁。但让我告诉你，这两节经文隐藏着一种巨大的试探，让人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并变得像他们一样。也许比圣经中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如此。我记得在大学时代，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看电影《逾越节阴谋》。那时我很希望他信主。他邀请我去看那部电影，我于是陪他去了。坐在那里，我满腹难以置信，这就是你们的替代说法吗？这就是你们要拿来否认复活的理由吗？于是我展开一连串理性的反驳。我问他，耶稣怎么可能找到一种药物，让自己假死到足以骗过罗马士兵？这些士兵是职业刽子手，熟悉死亡的气息。若他们判断错误，是要被处死的。又怎么可能从被封住的坟墓中逃脱？门徒如何能在四散惶恐之中突然鼓起勇气去对抗罗马兵丁，搬动巨石？他们明知这样做只会送死，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人会为了明知是假的事去牺牲性命。我举了许多例子，有人会为谎言而死，但不会为自己知道是谎言的事而死。比如几年前天堂之门邪教事件，38人因相信荒谬的理论而自杀，他们被欺骗了，但他们以为那是真的。然而门徒若捏造复活的谎言，他们清楚那是假的，却仍愿为此舍命，这根本说不通。我告诉那位朋友，复活并非只有基督徒知道，连非信徒也知道。若耶稣没有复活，他们为何找不到他的尸体？他显现40天，为何无人能揭穿他？升天又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都无解。这些论证是有价值的，合乎理性的。我们相信许多历史事件，其证据远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少得多。然而，当我反思这一切时，也常自我辩驳。有人不信圣经，他们只会说，也许历史中出了差错，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的。我只是不能相信圣经，也不信有人能从死里复活。这种态度一句话就终结了所有理性辩论。当我们从事护教学为信仰辩护时，往往只是想让朋友承认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但请思想，经文表明，当时看守坟墓的兵丁和祭司长已经知道事实真相。他们知道耶稣确实复活了。也就是说，我们许多辩护的目标只是让人达到那些圣经中恶人早已拥有的认知层次。然而他们的心并未因此改变。若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人承认复活的事实，却没有使他们悔改归向基督，那与祭司长和兵丁并无分别，他们知道却仍抵挡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沿着护教学这条路走下去，其实是一种突然空洞的追求。如今他们知道了圣经中那些最大的反派所知道的事，但对他们而言， 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那些兵丁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动容。祭司长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说谎，就会给他们钱，并保证他们不会被比拉多定罪，很可能又是通过贿赂。但这并不是我们该追求的方向。你知道，我以前也说过，我个人喜欢呼叫学，我认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呼叫学，按定义，是为信仰辩护。然而，我确实认为，呼叫学所做的，只是清除障碍，为福音的传讲铺路。呼叫学必须结束，福音的宣讲才该开始。最后一节经文说，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弟兄姊妹，无论一个人受什么动机驱使，金钱、名声、被接纳的渴望，或者是罪恶的生活方式，人们相信或否认真理的原因，都比单纯的证据更深。人不是凭外在的证据来说是或不是，人也不是因为所听到的论证而决定信或不信。人之所以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是因为内心深处另有原因。耶稣说，我们的灵魂中有一种根本的倾向。圣经告诉我们，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3:19，天然的人恨无光，因为光照出他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逃避光，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这光所带来的改变。他们不愿意因真理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正是为什么那么多其他宗教显得更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不要求你悔改，不要求你改变生活。你只需要进入一种状态，比如念诵某种咒语、冥想，或追求内在的宁静，但你依然可以在晚上照常去做你想做的事。然而，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主权，他创造了我们，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如何思想，如何生活。而人不喜欢这一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你要做个更好的人，那不是答案。唯一的答案是，你必须意识到，靠自己追求某种内在平安或自我实现是多么虚妄。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努力，将自己完全交托在基督的怜悯之下。凡凭着神的恩典呼求主名的人，都必得着赦免，这就是福音。多年来，我和许多朋友谈论过信仰，也讨论过各种呼叫学的问题。现在我常常只说一句话，你需要相信耶稣。你需要信靠他。因为你其实知道这是真的，只是在否认而已。别再硬着心抵挡真理，时候到了。你的言语只是推脱，不是真正的追求。顺带一提，这个谎言，耶稣的身体被偷走了，在新约教会早期，的确被人持续传播。公元170年左右，教父尤斯丁在与犹太人特莱弗的对话中提到，当时犹太人确实派人到各国散布这种谣言。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组织起来散播这虚假之说。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说法依然存在。我自己在1976年还看到过相关的论述。只是如今，人们早已不再认真对待它了。但重点是，如果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进入使徒行传，继续读早期教会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同样的群体，同样的角色。仍有使徒，仍有祭司长，那场冲突仍在持续。我们看到同样的欺骗，同样的压迫。然而，在这一切之中，让我深受感动的是那些敬虔之人的表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些传报主、复活信息的妇女被这些谎言所阻挡。他们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使徒们也去宣扬这信息。在整卷使徒行传和整个新约当中， 我们看不到任何为证实复活真实的证据论辩。没有论证，只有宣告耶稣确实真实地肉身的复活，并被数百人看见。保罗在林多前书15章中说被500多人看见，并不是在提出证据，而是在应对当时的异端诺斯替主义和幻影说。他要强调的不是心理或象征性的复活，而是实实在在的复活，人亲眼看见，亲手触摸。没有论证，是因为神不会把我们的救恩寄托在人的智慧之上。试想，如果神让我们必须靠自己的聪明去研究、考古、阅读罗马总督普林尼的文献，最后才能推理出复活是真的，那将是多么残酷。这样一来，信仰只属于知识精英，像葛雷格、寇寇或乔许、麦道尔那样的学者才配得着救恩。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神只是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弟兄姊妹，神不会让我们的灵魂命运落在有限、易错的人类智慧与推理之上。如今，当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结尾时，我们看见一个声势浩大、资金充足的谎言，与此同时，那些妇女仍忠心地传扬复活的好消息。愿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坚定不移，不被谎言所动摇。愿教会永远成为赎回之屋，始终持守这中心的信息，耶稣基督来为罪人舍命，拯救他们。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迷的教会不偏左不偏右，始终行在迷的智慧与旨意中。求迷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创新，而是单单信靠迷、迷的话语与迷的信息。迷已让我们有分于这救恩的信息，愿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继续同心宣扬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他为罪人而死又复活，如今坐在迷的右边。求迷赐下智慧，也使迷的福音传遍世界，结出果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